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14号，公元2017年6月8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就世俗伦理推展计划向藏人教师给予开示；流亡藏人对加拿大国会展开2017年西藏议题游说活动；美国代表称，人权侵犯者不该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届西藏女子足球赛于达兰萨拉圆满落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达兰萨拉居所内接见了流亡社区藏人学校的教师，就不依靠宗教的世俗伦理推展项目给予了教导。达赖喇嘛尊者于世界各地倡导慈悲理念的同时，亦极力推展不依靠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近年来，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也开始给予关注，计划在藏人学校中推动世俗伦理教育。今天6月8号，斯政洛桑森格、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以及流亡社区各大藏人学校的教师代表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尊者就推展世俗伦理计划而向大家作出开示。
我说真是我差你啊，先用道理啊，别开始谈这些。
尊者指出，在境内时自己就认识到旧制度的各种弊端，当年西藏政府喜欢紧抓着无意义的旧习，对大事则无作为，虽然自己着手推动改革，最终没能取得实质成果。藏人流亡印度后，对教育等方面投入很大的精力，一路走来发展至今天的规模。尊者要求各方继续同心协力，关注进步提升的空间。在赞扬世俗伦理推展计划的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也提到，在旧制度中，藏人们习惯等待上层的指示安排，而不是自发的思考行动。因此，在推展公益事业时，也不该永远等待上级规划，而是积极的带头参与。达赖喇嘛尊者告诉现场的藏人教师们，推展世俗慈悲伦理不能停留在表面，为人师长，自身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做到慈悲，在教授学生的方式上，同样要做到保持慈悲。这样学生自然会从心底产生敬意，也会将教师所授的知识记在心中。尊者还表示，依靠向神佛祈祷来解决人类自己制造的问题不会产生作用，人类需要和平，对此大家没有异议。可是和平不是可以花钱便买得到的物品，和平发自人们的内心，造成不和平的因素同样源自内心。日前有印度官员提议，为提升下一代的道德而将佛陀言教纳入全国学校的教材中，达赖喇嘛尊者认为这一计划涵盖的范围太小，无法让印度国内信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群体获益。这也是尊者一再强调要推展不依靠宗教信仰的世俗伦理的原因。在讲话中，尊者也提到，历史上西藏于政治层面一直没有什么作为，所幸藏人拥有以英明逻辑为基础，由藏文所记载的那烂陀佛法，这让西藏民族文化身份得以延续至今。如今在中共的严格管控下，年轻一代藏人依旧坚韧勇敢，身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更应该努力保护西藏文明。 当年藏传佛教被视为愚昧的表现，如今其中的精深哲理科学则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尊者也告诫大家，大藏经不是用来供奉膜拜的，而是应该被认真的学习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回顾流亡至今，流亡藏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指出虽不存在完美制度机构一说，但关键是遇到问题时，大家能够认真的面对，去切实的解决。
这讲的，他对他的不多，后头把他签名，是吧？头东西呢，我没事不多，不要抗争，给家些没嘛地的，我乐给个要的，一起去个要的。
尊者说：“我是藏人，和西藏有着非常深的缘分，我至死不会放弃关注西藏的事业。就如我昨天对学生们所讲的一般。”你们也请努力成为可以承担西藏未来发展的人，不要让我担心。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对加拿大国会展开了今年度的西藏议题游说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5号至7号间，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及安大略省西藏社区等团体成员聚集在渥太华，向加拿大国会议员开启了介绍西藏议题游说活动。安大略省西藏社区会长索纳兰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多个藏人团体每年在国会大会召开之际前去国会大厦会见议员们，向他们介绍西藏最新局势，从而吸引更多的援藏力量。在本年度的游说活动中，行政中央驻美代表边巴次仁亲临活动，壮大活动规模。索南兰嘎说，藏人代表们先后会见了多名国会议员，向对方介绍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呼吁他们支持中道立场，推动重启具有实质意义的藏中和谈，并敦促中共立刻释放11世班禅喇嘛根登却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据介绍，在此次为期3天的游说环节中，活动人士会见了近20名加拿大国会议员，受到议员们的积极回应，他们对汉藏双理的中道立场表示支持，承诺将在国会中加大推动西藏议题。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在瑞士日内瓦的会议上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一个受政治操控、躲避责任的组织。他呼吁对人权理事会的选举方式等制度做出改革，强调那些侵犯人权的国家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该理事会。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in front of this body on an issue that we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公布的视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本月六号于日内瓦发表讲话，指出美国一直在谨慎关注人权委员会，包括美国自身的参与度。他强调说，对人权的尊重与和平安全息息相关，若侵犯人权，则会造成不稳定与纷争。尼基·黑利说，人权委员会有责任保障人权，而其他联合国机构，包括安理会，同样应该将人权保障工作视为己任。他强调，人权侵犯者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And no country who is a human rights violator should be allowed a seat at the table. Finally, it's hard to accept that this council has.
另有多家媒体援引黑利的发言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不再推展普世价值，而是成为充满政治游戏与逃避责任的地方，令那些寄望于这个机构的弱势群体大失所望。他谴责委内瑞拉与中国等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占有席位，却未在维护人权。因此，人权理事会应做出修改投票选举方式等在内的改革，以阻止侵犯人权的国家进入理事会。尼基·黑利还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透过制定决议而释出的关切，可以给那些为民主、正义以及人权而战的人士给予希望。他强调，美国将继续发声，支持公民社会的参与。
So we are aware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formally charged the human rights lawyer Jing Tianyang with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此外，在本月六号的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因协助调查川普女儿在华工厂员工权益却遭捕的三名中国人的情况。国务院发言人回答说，美国敦促中国政府立刻释放这三位劳工权益调查人士，或保障此案受到公平司法审理。
As a fundamental duty of all countries, and we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spect universal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all of its.
国务院发言人还提到逮捕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的情况。他表示，获知北京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江天勇，指出这是中国打压维权人士的一个不安的讯号。美国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江天勇，撤销对他做出的指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举办的第二届西藏女子足球赛昨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圆满闭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二届西藏女子足球赛于6月4号至7号间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举行，赛事由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与西藏妇女会共同筹办。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于7号下午出席了比赛闭幕仪式，司政向四支参赛球队致意，并同球员拍照留影。本届赛事共有来自印度与尼泊尔境内的中小学女子组成的一支球队，以及高校生与在职人员组成的一支球队，另有两支印度球队参赛。体育协会秘书长巴桑曾向记者表示，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将女子足球赛视为妇女平权运动的一部分，通过每年的经验积累，希望最终达到西藏男子足球赛相较的规模和影响力。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